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还能坚持下去吗？那有一本全球畅销书叫做《三体》，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你有看过这本书。那他书中有一句话说，我消灭你与你无关，我甚至不认识你。好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说，现阶段打败你的不一定是你的竞争对手，很可能只是一个路人甲。那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了，日本相机大厂尼康退出中国的市场。我昨天在青年那边问他们说尼康，他们都不太知道。那我想我们成人比较知道。然后那尼康裁员了2000人，后来他就宣布关闭工厂的真相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因为智慧型手机普及了。哇，他不是被同业的竞争对手打败，而是时代趋势的洪流，因为变化太过快速了。智慧型手机普及，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，你手中拿的都是智慧型手机，还有我们手机镜头的优化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照相哦，每一个都变得好美哦，这些都取代了许多单眼相机的需要。比方说很多的产业其实都有这样的状况。近几年中国康师傅和统一方便面的销售也是急剧的下滑，但是他们不是被其他的品牌瓜分掉了市场，而是为什么知道吗？外送平台的崛起，对不对？好 Foodpanda 呀、Uber 啊等等，所以他们就不再这样的来仰赖方便面。那我们也看到 U-Bike、共享单车，我们花很少的钱，然后我们可以随便骑，好，还有摩托车也是，然后我们可以骑到任何的地方，我们停下来锁好了就走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用管，也不管维修，不管什么。哇，这下子所以计程车的司机、就面临了这个挑战，然后脚踏车店还有修理脚踏车的这些小店等等，生意都一落千丈，甚至面临到关门的危机。所以难怪网络文章就说，你要说声对不起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不关我的事，因为我根本没有关注到你，我只是一个不小心就让你倒霉了，这叫做我消灭你与你无关。那这我们真的知道，这是一个跨界打劫、变化非常快速的时代，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你的下一个竞争对手是谁。时代趋势不断的变，那科技的技术也日新月异。好，我们同工，我们办公室其实创媒部的同工他们早就开始 AI， 那我们现在也全办公室上个礼拜都上了 AI 的课，开始上。那我们教会也会开这个课，好像在不晓得几月，四月还是五月，真的大家都可以来报名。哎，哇，你看这是在连我，好，我也会 AI 啊，我真是笑死了，我怎么可能呢、但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，好，有什么是亘古不变，是我们需要守住的这个价值跟信念？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跟我说，对，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十字架的生命。很多人信耶稣，可是他信的不好，信的很辛苦啊，甚至有的时候比不信的人还辛苦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明白，信耶稣其实是要走十字架的路。保罗在罗马书12章1节，我们一起念，请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这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 因为看见耶稣的救恩是这么的宝贵，我们刚才也唱了这样的歌，然后他为我们付上的代价是这么的高，他付出了所有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把生命献给神是理所当然的。回首我们过去40多年的服事，我真的越来越体会到这个真理的内涵。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神，我们就越认识他的爱，也就越能越摸到他爱的实际。我们来读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在哥林多前书2章第9节，请。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好，但是这是我们很喜欢的，也常常引用的。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你会发现这一节的经文的前一节，就是第8节。好，第八节是这样说，他说，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可以看见第9节的这个祝福，第9节，好，因为第8节接下去啊，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如经上所记。所以意思，保罗的意思，让我们看到这第9节跟第8节是有关的，对吗？所以这个祝福，也就是说，所神为爱他人所预备，眼睛没有看见，耳朵没有听见，人心也没有想到的这个祝福，其实跟第8节的后面有关。那是什么？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是讲的这件事情。那这是神的智慧，对吗？哥林多前书第1章一直讲十字架是神的智慧。然而这样的智慧，从我们世界的价值来看，真是愚昧啊，不可能的，是人想不通的，甚至是被轻贱的。好，但它却是神赐给我们，为我们预备最宝贵最珍贵的祝福。那我们常常应用第9节，好，第9节我们就应用说，哦，上神为我预备了一个怎样怎样超过我所求所想的房子啊，为我预备了一个怎么样的工作等等。不是不能这样应用，但如果你只这样的应用，你就是把神的爱、神的祝福给限缩变小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进到更高层次的神的爱和祝福的里面。好像说神祝福我们就只能是在这样的范围里面，其实不是，是跟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关系的。那我们知道十字架的救恩有两方面，如果你上过我的罗马书，你就知道十字架的救恩一方面就是讲到救赎，救赎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神赦免我们的罪啊等等的，这是太宝贵了。但是从十字架还有另外一方面，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我们需要认识的，就是成圣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是只活在这个地上就这样，好，上帝祝福我们一下，其实神要的是我们要成圣，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因为他说，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怎么样？更丰盛。那什么叫做更丰盛？不是说，哦，我就住好房子，我就有好工作，我怎样怎样，不只是这样，他要使我们里面更丰盛，可以活出圣洁，跟他的性情有份，那也就是所谓的全然成圣，以至于我们在地上的生活，我们充满了能力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几处的圣经，就进到我们的主题。路加福音9章23节，请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14章27节，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那这几处的经文都讲到同一件事，甚至路加福音讲了两次，而且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也都有讲到。那你知道四本书如果全部都讲到这件事，就表示这件事在耶稣的心中怎么样，非常的重要。是哪一件事呢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当舍己背起，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很多人以为哦，哎呀，十字架好，就像我们受苦啊，一想到十字架就很害怕，好，当然更不愿意走这条苦路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神的这个要求不是要打击我们，不是要借着十字架来修理我们，来折磨我们，而是要借十字架把我们引向荣耀。跟我说，十字架引向荣耀，向荣耀。因为十字架和荣耀永远是连在一起的，而且每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都是因为被神的爱所充满，以至于他们越走就越甘甜，生命也越来越喜乐。那下面我们分三点来看，怎么进入到这个十字架荣耀喜乐的生命呢？首先，先死才得荣耀生命。跟我说，先死才得荣耀生命。信耶稣是白白的恩典，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，你只要说，神啊，我接受你，你赦免我的罪等等就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他的门徒，你要得到他的奖赏和荣耀，却是要付上代价的。当我们听到荣耀这个名词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联想到那些好莱坞的巨星，他们奥斯卡的颁奖典礼，他们走到闪闪发亮的这个星光大道，他们去领奖，好荣耀大家都这样拍手，非常的开心。或者是我们想到奥运选手，他们勇得金牌，站在那边，然后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旗就升上去，哇，觉得好荣耀。或者是喜欢篮球的，你会想到 NBA 灌篮高手被群众簇拥，夹道欢呼的场景，荣不荣耀？非常荣耀，对吗？那但是家人们，这不过是地上一点点荣耀的呈现，真正的荣耀是将来在天上，千万的天使来欢迎你，历世历代的众圣徒来迎接你，万王之王耶稣来迎接你，那才是真正的荣耀。而且这地上的荣耀说实在很短，对吗？可能不到一小时就消逝无影。有一次我们去台东那个红叶村，你知道红叶哨棒是我们小时候，它是第一支我们在全球的这个冠军如果你是我这个年代的婴儿潮的，你应该知道那时候多风光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真的好悲惨，那个红叶村那个他们一张一张的照片，那些球员都长大了嘛，后来都长大，一个一个都凋零，都离开世界了。因为这些原住民他们还是很爱喝酒，他们真的活得很短。那时候是小时候是很风光，所以这地上的荣耀可能一小时吧，或者是反正 anyway 过去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还是很空虚，没有什么意义。可是天上的荣耀是我们可以永远跟耶稣在一起，我们没有忧愁，我们没有痛苦，我们永永远远，这才是真正的荣耀，才是我们最羡慕的结果。但是荣耀要怎么得着呢？要如何得着呢？每一当圣经讲到荣耀这个词的时候， 其实多半都是跟死跟苦连在一起。你看，换句话说，没有死怎么样就没有荣耀。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然后二十四节就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什么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。可你可以看见这个荣耀是跟死有关，要这个麦子要先死结出许多子粒才有荣耀。那耶稣就把死跟荣耀连在一起。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更清楚，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做什么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荣耀必定跟苦跟死是有关的。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了，奥运选手要得金牌之前那个训练苦不苦啊？非常的苦，对吗？他不能像一般的孩子，哦，我要吃麦当劳，我要干嘛？他们吃的东西都是算过卡路里的，不好吃也要吃啊。代价大不大？很大呀，要付上很高的代价。金牌的荣耀是在受苦中，是付代价得来的。所以荣耀之前必须有苦或死。那这个苦呢，不是因为自己犯罪所带来的苦，而是我们愿意对付我们的肉体，或是我们为义受苦，比方说我们传福音啊，被打压呀，被家人嘲笑啊等等的，这个为义受苦或是为主受苦的苦。我们主的荣耀其实就是这样得来的，他是先死先上十字架，然后才有荣耀。你看腓立比书二章我们也是很熟悉，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好，第九节所以是跟着第八节，他先死存心顺服到死，所以保罗说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好，那这里就很清楚，主的荣耀是先做什么死，先上十字架，然后才有荣耀，是这样得来的。所以我们说耶稣的荣耀是他赢来的，好像他打了一场仗然后他赢了，这样了解哈，就是他是不容易的，但是他赢了。所以征战的人生就是我们的人生啊。所以家人，如果你想在主里面得荣耀，只有一条路，效法他，先上十字架，先死，先与主同死。十字架是基督徒生活的标记，它不是我们身上佩戴的装饰品，也不是让我们驱邪避凶的平安符，它是我们性格的记号。我再说一次，它是我们性格的记号。很多的人信了耶稣，但是还是非常有性格啊！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谁能管我？好，那这些都是不属神的态度跟性格。那十字架更是舍己的记号。所以耶稣要求我们每一天都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。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每天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不但在为主受苦的时候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，就是在平安顺利蒙福蒙爱的环境中，也同样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这是第一点，先死才能够得到荣耀的生命。我就想到我自己，已经不晓得这么多年在开拓士林，好，不晓得已经死了，死到已经趴在地上没有感觉，就是这样。所有的困难挑战，我只能说从各处来的，从上面来的，从同侪的来，从 会有来的，从什么？但是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死，我死了。第二点，舍己，舍下负面的感觉。马太福音16:25，这里说，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这里说到为主失丧生命，那什么意思？就是舍己的意思。一个真实为主舍了自己生命的，必得着主所赐那个丰盛的生命。有一篇文章说，先舍后得。它的内容说，我们拥有的一切，包括财富、爱情，如果不肯舍弃，就不能够真正的拥有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要先舍，你才能得。如果不肯舍，就不能得。我们看到很熟悉的富有的少年官，他想要来跟随耶稣，可是后来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他就忧忧愁愁地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舍不得，他的产业很多嘛，所以他反而失去了上帝的祝福。相反的，我们前不久才读的路加福音，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在听到主的呼召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？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主。约翰跟雅各这对兄弟也是，他们都是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他们在神的国里面得着了他们的产业。也许我们就会想说，哇，那这是不是还得了？这样信了耶稣，我不就一无所有了吗？亲爱的家人，我们的主是慈爱的主，不是吗？他一点都不刻薄耶。我们如果肯舍弃，他就会让我们真正的拥有。所以这篇文章的时候，最后说，信主的真正得着是什么？出死入生，是脱离自我捆绑之下的死亡，进入造物主掌管之下的永生。思想一下，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呢？有没有常常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内心感到挣扎吗？甚至是活得很身心俱疲？如果是这样，何不舍弃自我，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他，让这位全知、全能、全善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的神来管理你的一生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一定超过你的想象。舍己的英文是 deny myself， 就是否定自己、弃绝自己，不以自己的所事为所事。那这跟我们现在我们时代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是完全相反，不是吗？现在都强调的是什么？我的权利，我感觉 我受伤了，好，我感觉不好，我就要讲，我就要开骂，好，我就要发表，好，现在一切都是我自我，好，我要活出我自己，好，等等。哎，上帝没有不让我们活出自己，但是是什么样的自己？包括从肉体自我看起来好像很合理的想法与观念，我们都要舍掉，因为如果它跟圣经的价值是违背的，我们要否定它。那圣经中己这个字啊，有很多的同义词，好，包括天然人、老我、老自己、旧人、旧我、肉体、魂生命、老亚当等等。所以有的教会他会说，哦，这个人魂很大。什么叫魂很大？就是他的肉体很大。什么叫肉体很大？就是他很容易被冒犯，一点点的小事就不开心，就动到他里面，好，戳到他的里面等等。 当我们信主以后，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但是我们因为还活在这个肉身之中，也还有许多旧有的残累，所以这些所谓的老自己只有借着主的十字架来致死。那么我们要致死或舍去什么呢？好，第一，至少要舍弃负面的感受。负面的感受，记不记得上次圣真牧师在这里说要停止写负评，记得吗？好，那圣真牧师讲到的负评比较多是对自己，我常常都是我是失败的，我就不好，我很笨，他说不要讲，对，那这些是，但我今天讲的比较多的是我看别人的，别人冒犯我的，好，我看别人的不好，好，我里面的批评论断，我里面的嫉妒骄傲等等，那这些属于负面的感觉经常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困扰。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也是一种肉体的表现，我们知道都有感觉嘛，很多感觉，有的人感觉特别的敏感啊。那感觉是可能是真的，但背后的事实是不是真的不一定，对吗？很多的孩子都感受不到父母很爱他，对吗？很多的孩子你问他，他没有感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对他爸爸来讲，他爸爸说我这么努力就是要给你们一个好的生活，可是他不觉得啊，他没有，爸爸你没有陪我，所以你不爱我。你看现在小孩都是这样，我们需要陪伴的，对，所以可以说爸爸怎么会不爱他，很爱他，但是孩子感受不到，所以背后的事实不一定是真的，可是我们太受他的捆绑跟辖制，所以我们第一个要舍去的就是我们很多肉体的负面的感觉。比方说如果主日会后，哦，牧师看到我居然没有跟我打招呼，这是什么牧师啊，等等的很多啦，我们随便路上看到一个，我们里面马上就会有 OS， 太多了。我可以说所有会让我们抱怨，所有会让我们觉得没有被尊重的，所有会让我们觉得被冒犯的，种种都是肉体的感觉。当然别人应该要尊重我们，哪里可以不尊重我们，当然要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万一别人忽略了我们，遗忘了我们，我们的反应会怎样呢？如果荧幕上打出所有我们要感谢的名单，哦，我也是义工，我这么摆上，怎么没有我的名字呢？好，哇，里面就负面了，就不开心了。其实这些都是隐藏的分门结党，自我中心的想法，我们都需要舍下，都需要致死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没有被善待，我们觉得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，我们觉得自己被人忽略等等。面对这些我们里面当然都会不舒服，但是我们需要舍己，需要 deny myself， 需要放下。因为世界的价值观是争是夺，是表现主义，是功利主义，是以成功为导向。但十字架是相反的，它的成功的定义不是世界上成功的定义。上帝当然要我们卓越，当然要我们成功，但它不是世界人所定义的那种成功。十字架的精神是什么？是要我们让，是要我们宁可吃亏，是要我们宁可委屈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说，对这哥林多教会的人说，难道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？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？这才是十字架的精神。什么是舍己？舍弃自己的面子， 甚至自己的光环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地位，舍去负面的感受等等，以至于别人看到的不是我们，是耶稣，是神自己。就如约翰说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，只有我这个老自己衰微了，主才能在我身上兴旺，才能显出主的荣耀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去沟通，我们一定要沟通，要澄清。很多人都闷烧锅，闷在里面都不讲，然后里面就一堆 OS， 好，变成苦读。我随便有的时候偶尔看一下新闻，就看到我真的是三条线。就是我们通常现在去餐厅呐，好，我们现在的风气是什么？如果你觉得这个餐厅啊不够怎么样，甚至那个 Uber 也是啊，你叫的那些，好，我也看到。那我们觉得有一个不好的对待，我们就会做什么？现在一般人就会做什么？在网络上发负评，对吗？好像这是一个流行的风气。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服事事工里面，我们受了委屈，我们就做什么？我们就在我们的 IG， 就在我们的 FB 诉苦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些都不是属神的人的品格。我们可以善意的告诉餐厅，甚至给他建议，但我们不是去揭露别人，不是去发别人的负评，或者发自己的抱怨。这是第一，舍弃自己的舍弃自己的什么负面的感受。好，第二，舍弃自己的权利。我印象很深刻啊，我们在美国，就是牧师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住的地方宿舍非常狭小，那其实那是超级恩典，那是一个企业家，他就是买了所谓一个大的 apartment 的，里面大概有20-30间的宿舍，然后就是给所有亚洲去读书的这个读这神学院的牧者住，所以他超级有爱心，等于也不用钱啦，一个月$20。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那你知道我如果住学校的宿舍，一个月是$389。我就记得那时候洛杉矶389就可以买一台冰箱了，我就说哇，我这赚到了哈！我一个月就可以买一台冰箱，因为我只要$20。但是呢，就没办法，就是很小，非常小，因为它原来是给单身住的哈。那所以就有一张不大的床啦哈，一个人的嘛。然后餐桌还有衣柜全部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。每个清晨我只能坐在马桶上面灵修，因为是有卫浴的嘛，所以我就只能坐在那里这样。那好不容易过了半年哦，好，那宿舍的经理管理人就通知我们说，哎，已经轮到你们，你们可以下来一楼有一间双人房。那我去看，不是什么双人房啊，也是没房间的，但是呢它就是studio 呢，就是它的那个客厅就比较宽敞了，然后它的厨房也很比较大这样子。最棒的就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穿衣间。好，那我就想哦，我就可以早上在那个穿衣间灵修祷告，我不用坐在马桶上面哦，因为每早晨牧师就还在休息嘛。那我们就非常的高兴，可是正在兴奋的时候，突然又通知我们说，哎，有一对香港来的牧者，他们比较年轻，他们有一个 baby， 你们愿不愿意让他们先住啊？哇，这下很挑战哦，因为你知道很难等的，每一个人读神学院2年、3年、4年啊，除非他们不读了，他们才会搬走啊，而且还要我们没有小孩，只能这种房型的，所以呢他不会给我们有房间的房子，所以哇，下一个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们非常的挣扎，好不容易等到的。 你知道原来真的很小哦，我现在那个画面那个厨房我在台湾还没有看过那么小的一个房子，真的哦，美国才有，他的那个厨房就一个人站着，可能是像香港或日本这样子，连转身都很困难，但是我们最后还是舍让他们吧，因为他们更需要。但是你知道不到一周哦，那个 manager 又来告诉我们说，哎，你们现在可以搬下去了。啊？我说为什么啊？他说因为那一对夫妻啊，搬进去的时候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个 baby，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地毯很旧啦，好，他们就要求经理要换新的地毯，然后呢冰箱也太旧了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他要求经理要换新的，这个经理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沟通，就是沟不通啦，所以他们就大吵一架，然后他们一气之下就不住了走了，所以我们又可以住进去了。但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要求，结果经理反而就帮我们换了全新的冰箱，又换了全新的地毯呢。哇，你看我们都没有要求哦，是经理自己给我们的。又过了不久呢，宿舍有一台，我才知道宿舍有一台旧的钢琴，好，每年呢大家可以轮流抽签，放在自己的屋内一年这样。哎，我就说主啊，那我现在的房子比较大了，我可以放钢琴了。好，我从小到大，我告诉你都没有抽什么抽奖啊，真的好好的这个手气的，结果又被我抽到了。哇，我觉得这才是上帝太大的奖赏，以至于日后我每天就可以边弹琴边敬拜，跟神交流。那些日子我在穿衣间跟神亲密，我弹琴唱诗跟神亲密，真的太棒了，像天上一样。主启示了我好多好多属灵的功课，到现在我们都回味无穷，感恩不尽。亲爱的家人，当你舍弃自己的权利，上帝会为你预备更好的，超过你的想象。这是第二，第一，舍弃自己的负面感受；第二，舍弃自己的权利；第三，舍弃自己的委屈跟受伤。很久以前啊，我只能讲很久以前嘛，哈，其实到现在都在学习，但是我如果想现在，那你们不就知道是谁吗？哈，都是我周围的人。好，很久以前没有，他们都很 nice 哈。很久以前呢，为了一个服事，我非常的好心，而且我自己觉得我非常有智慧、有公义的处理。但是呢，我们的牧师就当场怒目斥责我，这样子很凶啊。那后来我们沟通了，他说他跟我考量的角度不同啊，好，但是他很生气的表现却深深刺伤了我。后来我们沟通，他说他只是比较急切。哎，请问急切跟生气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分。好，当一个人很急，就口气就很急，那你感受到的是什么？就是他生气，他不满意你嘛，对啊，而且在当众，所以我很受伤，然后我就报复说，我从此以后我不会再帮你，好，然后呢，我也不去参加这个聚会了，好。那后来他有来道歉，然后承认啊，他的态度是不好的、不对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知道女生嘛，哈，都比较计较，就不接受。我还是抓着这个伤，我还是抓着这个情绪转不过来。那但是很厉害，他就说，哎，你不是每天都在唱那个十字架的歌吗？哎呀，真是，我就说对啦，哎，所以我就求主赦免我了。我真的每天唱，一直走十字架的道路，主是在那边受死，我就是每天这样唱。经过了一会儿，我就平息了我心中的受伤，我舍下感觉，那感觉是什么？就觉得自己好心没好报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，觉得自己会被人嫌弃，好，这些负面的感受。那当然我也会答应他，我也当时答应他还是要帮他啦，而且要跟他一起参与这样的服事，一直到现在，对不对？ 我是怎么转过来的？因为我的内心不断地说，受伤的已经死了，不能原谅人的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哎，你知道我一直宣告的时候，哎，我忽然感受到，好，第一次哦，我感受到牧师好像很有压力这样子，我就有这样的感受。那我就想，既然他这么有压力，如果我爱他，我就不应该再抓着他的错不放，这样的他的压力不是会更大吗？于是我就决定舍弃那个会受伤的旧我，我主动去跟他和好。你知道，就在那一刻，心中一切负面不悦的感觉都消除了。哎呀，那个心里面的轻松哦，好喜乐哦，真是立刻涌上心头啊！你知道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乐、不轻松，是因为什么？就是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在搅着我们，卡住在那边，好，以至于就拦阻我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喜乐。我内心跟神说，神啊，我这一次考50分，我下次希望速度快一点，甚至我一秒钟我就可以转过来，我能够考100分。感谢主，现在我们越来越进步，我们一考至少都有95分了。那上个礼拜五呢，好，上礼拜五嘛，对，牧师去隔壁的 Uniqlo 买新衣服，好，你看这是上个礼拜他在青年崇拜，好，他在晚崇拜，好，他的造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要求要符合年轻人的需求，好，他说牧师你来青崇，你每次都穿那样穿牛仔裤，其实这个要求已经很久很久了，但是他都不理不理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是我们开同工会哦，大家一直拱他拱他，后来他就说好啦，穿就穿，怎么样，好好好，怎么样就去买啊，好，因为他不喜欢，好，他喜欢穿的是宽宽的大大的，好，但是现在都是怎样，很合身的嘛，你看哦，这不是他的痛啊，哎，他已经挣扎这么久也去买咯，结果礼拜六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他仍然说，为什么是我啊，为什么我要改变啊，我已经这么老了，哎，穿那个样子多奇怪啊，人家说我四不像，好，就这样他又在那边这样念啊，自己念，好，你看肉体很难死，哎，好，都已经买来了你就穿嘛，哎，他还是要讲这些话。哎呀，我就说我们早就没有自己啦，我说你好棒哦，哎，你为主舍己耶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自己讲都觉得很丢脸，非洲的孩子都没有鞋子穿，我们选来选去让我们穿，这还叫什么啊，我说这什么舍啊。好，我自己也是学习啊，我不喜欢这个讲台你知道吗，我很喜欢在集合，集合旁边就休息室，我就可以去在那边躺在那边，这里哦很远啊，然后又加上这些东西哦，都要化妆啊，不化妆他们不能让我不能让我上来啦，哦，就在那边求啊求啊，哦，多麻烦啊，啊，死死死，好，没有自己。没有自己，没有自己，什么都好啊！你们要怎样都好，好好，我都配合，好，就只能这样子，好，感谢主啦，好，那还有人要帮你，对吗？好，啊，尼托生说，问题不在乎对或不对，是在看你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，在教会里面，对跟不对都没有地位。要紧的是背十字架，接受他的破碎，唯有这样才能够流入神的生命，成就他的旨意。同样在职场上，耶稣也教导我们如何应用，或者在家庭里面都一样。好，如果我们在职场被我们同事误会，被老板误会， 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到底呢？在家人，在人际关系里面，好，我们只有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你才能够坚忍，你才能够没有苦读，而不是一气之下就离职了。我不是说不能离职啊，而是不能够在血气中离职。十字架的生命显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。亲爱的家人，对这个老自己、老我，唯一处理的方法就是钉死他，而且与他同死。因为信耶稣不是要来修正这个自我，修正老我，因为老我无法修正。所谓十字架改变的能力，是把自己跟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基督的信仰不是以一个更好的自己的生命来替换原来败坏的自己，而是需要不断的、全然的去弃绝它。虽然舍己看起来很难，很多的挣扎，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意思，如同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这里说，我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中怎样，没有良善。好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我们想到日后的荣耀，就会使我们甘心乐意走上这条路。真实的舍己所带来的喜乐，必然大过忧伤。舍己所带来的赏赐跟祝福，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尼托生有一首诗歌，好，叫做《恋我浴巾》我早年的时候一直的唱它。他说，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拿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啊，我这个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你是否要鼓我心弦，发出你的音乐？是否要使音乐甘甜，需要由你爱来苦练？十字架是神用爱来苦练我们。是否当我下倒的时候，我才能够认识你的爱？好，是爱的心，我是不怕任何损失，只若你让我来相亲。第三节他说，主啊，我惭愧，因我感觉我总是保留我自己。虽然我也曾受到你的雕削，我却感觉受强逼，好像是很被强迫要舍己这样。他说，主啊，你能否照你的喜乐没有顾忌的去行，不顾我的感觉如何，只是要求你欢心。就是主，你只要你高兴，你随便在我身上做什么样的工都可以。第四节他说，如果你跟我所有的苦跟乐不能够完全相同，要你的喜乐需要我来负恶，我就愿意多苦痛。主，我全心求你的喜悦，不惜任何的代价。你若喜悦并得荣耀，我背任何十字架。我要赞美，再要赞美，赞美何等甘甜，所以我边赞美边流泪，甘甜比甜更加甜。能有什么比你更好，比你喜悦可保？主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就是你能加增，我减少。副歌说，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如果你收去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所以每一个十字架的对付都是真利益，因为我的肉体老我越来越少，而主在我们的里面却越来越多，这是我们一生所渴望追求的。好，第三大点，你要领受天天来支取神的爱。你怎么样走得上去呢？因为你有神的爱。一个懂得神的爱、领受神的爱的人，他可以容易走十字架的路，因为神就是爱，属他的生命是生活里面处处都流露着他的爱。因为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就是他的爱极致的表现。我们都知道恋爱中的男女， 为什么愿意会愿为对方付很高的代价。牧师在金门，好，为了看我只有两几个小时，他可以从金门这样飞到那到高雄，然后又 坐车来台北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爱，对吗？那父母为什么愿意为儿女牺牲自己？因为有爱。很多的父母省吃俭用，哎呀，自己舍不得，可是省下的钱都给谁？给孩子，对吗？自己穿一双不到1000块的鞋子，可是孩子穿的是3000块的 Nike。 但是孩子懂不懂得？孩子可 不一定懂得，但这就是爱的力量。所以如果我们愿意献上自己给神，严格来说这不算舍弃了什么，而是因为明白上帝为我付出远超过我所能献上。很多的人常常跟神算账，主啊，我为你做了多少，主啊，我奉献多少给你，主啊，我服侍了你多少，应该够了吧。家人们，如果父母要跟孩子算，孩子也跟父母算，夫妻彼此也要算，哦，我为你做，你为我做，谁为谁付出多少，那已经失去了爱，沦落到了故宫的层次。上帝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牺牲，对他来讲这个过程那么的痛苦煎熬，但他绝对是甘心乐意，因为有爱。所以我们说舍己是一个福气，愿意为我所爱的人付代价是一种福气。我们家挂了一幅字画，也是尼托生做的，他说，估量生命原则，以失不是以得，不是饮酒几多，乃是清酒几何。因为爱的能力是在生命舍弃，谁苦受的最深，最有可以给人。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明白舍己的意义和这个爱的能力。最后我们来看有一些话，这也是我自己经常去反复思想阅读，它是印度的宣教士贾爱梅在《弱》这本书所写的，很感动我，我摘录几句啊。他说，若我不以主所施于我的恩慈来体恤同工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若我轻看那些主招来服侍的人，闲话他们的缺点，就是我常常批评论断他们来有意无意的陪衬出我的优点。如果我摆了一副高人一等的脸孔，忘记了谁造你叫你跟人不同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若我可以轻易的议论别人的短处，就批评别人和别人的过失，若我可以用一个很冷漠的态度来讲，甚至包括是一个小孩子的错，那么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若我对别人的差错，别人犯错，我漫不经心的把他们看作很平常，我们心里就会说，他每次都是这样，他常常都这样，他就是这样讲话的，他就是会做出这样的事，我已经把他贴标签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若我会从别人被取笑中得到乐趣，若我会在谈话甚至在思想的里面来奚落别人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这些话常常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里面是多么没有爱，多么冷漠，难怪我们很难走十字架舍己的路。亲爱的家人，一个懂得神的爱的人才能够走上这条路，爱才是我们走这条路最大的力量。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受苦，不是悲情受害失去，反而是得着爱和荣耀。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爱。 如果我们有心，可是我们走不上，但是神就会来帮助我们，吸引我们。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这个心呐、啊，一颗向着神单纯的心，愿意单纯的服侍神，爱神爱人，没有掺杂。一个真正看见自己在爱中是不足的人，一定会更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向他支取爱，天天被他的爱充满，以至于能够天天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我今天分享了三点：第一，先死才得荣耀的生命；第二，舍己舍下负面的感觉；第三，领受天天支取神的爱。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，来回应他。
阿门。好吧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主是我心中充满
这一刻的里面转向上帝，求你你的爱充满我，让我的里面是主的真理的话语。
我的双眼充满泪水，引出你救恩，求主是我口中我双手谦卑，不是向我主，深愿我的生命留下耶稣的痕。
从头来再唱这首诗歌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借着这诗歌把我们里面的祷告带回家。主啊，这一刻让你的爱充满我，让我的思想都是你的话语。
我的双眼充满泪水，祝你救恩。
让我的口不是负面，不是埋怨，
求主使我，
让我的口充满了赞美。主啊，让我的口充满赞美，
使我双手谦卑，不是向我，
让我向我的主留下耶稣你的痕迹。从头再一次来，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今天的回应。来，
求主使我心中充满主的爱。
你现在让主的爱来，让我思想你，
我的双眼充满泪水，
生命里面留下耶稣你的痕迹，让你的手支架接下去，
支架的道路，
支架的生命，让我们愿意放下。主啊，这条是何等蒙福恩典的道路，
主啊，我
让我跟随你的脚步。阿们。每一个人，这一刻是你回应上帝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。哦，耶稣啊，你一定要开口来祷告，最后用你自己的话语，一句话回应。整篇的信息完后，你有什么你要跟神说的吗？有什么事你要处理的问题的吗？不要让这篇信息就在这里过去。
主啊，使我成为
回到上帝的面前。一句话两句话，主啊，让十字架荣耀的生命充满在我的里面，让我明白，帮助你的孩子， 帮助的儿女们一起走进，谢谢我的主，阿门。好不好？今天我想今天有很多你需要回去重听这个信息。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挣扎，很多的不高兴不快乐，夫妻之间，我们在工作当中，人与人之间，很多是因为我们的老我还是这么的大，我们觉得我们被亏待，我们被冒犯，我们觉得我们的权益受到别人侵略。这个时代充满的就是不高兴就骂，不高兴就要表演，这不是十字架，撒旦最喜欢我们这样，让我们的生命像羔羊的生命。那句话说，对跟不对都不重要，而是我们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得理不饶人。我觉得我对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讨回来，我一定要要回来。但是尼托森在教会里面，对不对一点都没有地位，重要的是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让这个成为我们的标准，成为我们的标杆，成为我们的量，不是量对错，而是量我像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。在你的夫妻那句话，你可以吗？是你很委屈，夫妻之间很多时候很委屈，但是你是据理力争，得理不饶人，还是像不像你这句话出来，像不像背十字架？你看起来 好委屈，像不像十字架才重要，十字架引向荣耀。好不好？我们把自己交托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声开口，再次为自己来祷告，把这样的一个信念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十字架在我们的同声开口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啊，我们恳求的上帝，你来带领我们，今天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不要信了耶稣，却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我们的里面离开耶稣的生命信心好远好远，我就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。求主怜悯，放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这个人。谢谢我们的主，阿们。阿们。谢谢你主啊，十字架迎向荣耀，感染不压成油就没有办法成油。主啊，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你来对付，让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有你手上的痕迹。求你给我们恩典，给我们的力量。主，我们愿意跟你说，愿你加添，我们越来越减少，让人在我们身上看见耶稣你生命的踪迹。恩待我们，求你继续用你的话喂养我们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感谢你，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一起说阿们。来，将荣耀给我们的主上帝，赐福每一位。
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，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，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。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。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。